英國獨立報星期日10月29日發表一篇評論文章，它的標題和副標題將李克強的去世和習近平這樣聯繫起上來。習近平在中國的一人統治面對諸多危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明顯。隨著李克強的消失，習的唯一競爭派是失去了他們的領頭人。中國的國家主席可以隨心所欲地打造中國的道路了。獨立報的這種標題和副標題所表達的主題，亦都是世界媒體報導李克強去世的主題。但有觀察家指出，這樣將已故的李克強和仍然活著依然掌權的習近平這樣聯繫起上來，亦都是大量的中國民眾要發表的意見，只是他們被中共嚴密的言論管制鉗口，不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於是只好以迂迴曲折的方式去表達，其中包括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死，怎麼不是你。在李克強去世的消息傳出之後，還有很多中國公眾在第一時間不斷轉發李克強生前在總理任上冒險講的實話。中國還是很窮，還有6億人的月收入，先有1000人民幣左右，現在折合不到140美元。在很多中國問題的觀察家看來，中國民眾紛紛轉發已故的李克強的這種言論，是對習近平的一種含蓄和強烈的批評。很多民眾強烈批評習近平聲言關心生活困難的群眾，卻吝惜於向他們提供援助，同時又對外成百億、成千億美元大花錢，並找報膽敢批評他花錢的人。習近平上台沒多久之後，放縱他的親信，以敢於刺刀見紅的精神，在北京和其他城市清除所謂的低端人口。中外觀察家注意到，中共當局似乎是未雨綢繆，早早對中國國內外的這種李習對比做出了應對。10月27日，中國官方發布的李克強副文說，2023年3月，李克強同志不再擔任國務院總理職務，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之後，他堅決擁護和支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關心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堅持支持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的鬥爭。在李克強去世的消息傳出之際，美國全國公共電台 NPR 發表報導，標題是被習近平排擠開的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去世。報導說，當李克強成為總理時，許多人都希望這位出身卑微、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人能夠大展宏圖，但事與願違，隨著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不斷收攬權力，他在任期內眼看著總理的角色重要性萎縮。1976年，中共前獨裁者毛澤東去世之後，被無毀壞性的文化大革命震撼的中共領導人制定了規則和規範，試圖防止重蹈覆轍，並防止任何一名官員獲得過多權力或無限期統治。2012年，李克強被任命為中共黨內第二號人物，隨後成為總理。傳統上在這個職位的人對經濟和政府擁有廣泛的管轄權，但多年來李克強近乎完全被邊緣化，因為習近平包辦了政策制定的幾乎所有方面。日本經濟新聞10月28日發表該報編輯委員高橋哲史的評論，標題是李克強去世，懷才不遇，未完成的經濟學。評論說，或者是他太優秀，所以他沒有完成到改革。27日去世，享年68歲的中國前總理李克強，是鄧小平1978年發起的改革開放的合法繼承人，他的早逝和中國經濟在苦境中喘息同時發生。日本公共電視台日本廣播協會 NHK 10月28日發表通報，從27日開始，很多人在你的家鄉安徽省合肥市以獻花等方式表達哀悼，據信他是在那裡過了童年。28日，人們紛紛獻上許多鮮花，有人附上一封信，上面寫著，我祈禱你的靈魂安息，我會永遠記得你。一位帶著孩子來探望的40多歲女子說，李先生去世之後，我心情沉痛，所以要來這裡獻花表達心意。與此同時，警方在現場指揮前來吊唁的人。 去年在中國實施嚴格限制出行的清零政策下，上海等地在火災造成人員死亡之後舉行了紀念集會，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中國政府似乎對你的追悼會導致大量民眾聚集並引發抗議持謹慎態度。日本主要報紙《朝日新聞》27號發表的報導說，27號去世的中國前總理李克強的政治家一生既有作為精英仕途通達的輝煌經歷，亦都有就任總理之後的無奈處境。他的政治生涯充滿光與影，是中國從鄧小平以來的集體領導體制向習近平領導下的一人獨大的重大改變的時代象徵。法國主要報紙《費加羅報》27號以中國哀悼習近平的競爭對手李克強倒下報導說，李克強同志不在了，這位前中國總理曾五突然去世，享年68歲。幾個月之前，他將共產黨政權二號人物的職位給了習近平主席的親信，官方附告中稱他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的卓越領導人，他亦都是毛泽东以来最专制领导人的潜在竞争对手。他的去世是在北京严重的政治清洗气氛中发生的。李克强是中国相对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今年三月被国家主席的亲信李强取代。李克强是一位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英语流利，是经济改革的热心倡导者，但他发现自己的计划因为习近平主席在这个领域日益增强的权威而受到阻碍。他的任期亦都以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为标志，最初基于共识，但在习近平执政十年期间转向了更个人化的权力。以上报道由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